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嘉妍继续欢迎大家进入呢这个星期的开始。今天是10月7号礼拜一的节目，也就是说大家的这个11黄金周的假期呢已经步入尾声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把握这个假期的每一分钟。也许呢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为什么好像假期不够啊，虽然已经有一个礼拜左右，可是我们放假呢都是很多的，这些怎么说，就是没有人觉得嫌这个假期短啊，大家的大部分都是觉得不够的。那可能有一些的朋友很喜欢工作呢，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一静下来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很无聊啊。所以呢，我们说有些工作狂一点性格的人呐，他们都不懂得怎么休息的。原来休息都需要学的，人生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是的，可是我们也不用太大的压力啊。虽然我们说学海无涯，可是如果身边不是只有自己一个学，而是呢你有一群真的真心的跟你同行的一起学的话，那动力呢就会更大了。所以我们空中辅导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除了是可以呢透过电话连线与大家互动，来跟大家呢谈出你们心中的一些遇上的困难，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有一些的方向可以提供给你，为你祷告，其实也是集合了很多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那么今天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栏目要开播了，就是关于品格的一个栏目，由张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认识24个品格，叫做一切从品格开始。今天首播第一集叫做爱的能力，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大家如果今天听了以后觉得喜欢，可以在短信或是电邮告诉我们学到了什么的。今天的内容仍然是很丰富的，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听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爱的能力。
今天是儿子的生日，我特意为他煮了一顿晚餐，全都是他喜爱的菜。
妈妈今天为我煮的饭菜都很好吃，我向妈妈大声地说了一声谢谢。
心灵相连，仁慈的心温暖每个角落，社交智慧创造美好关系，一切从品格开始。 很想去感受别人的需要，笑容是桥梁，温暖在人间，拥抱彼此的差异，爱让世界更美好，爱的努力给予无限希望，善良的心打开没山庄，友情如花在心中绽放，每个人都有被爱的力量，真正的关怀如阳光普照，诚实与信任是友谊的基础，尊重每个人的灵魂，爱是一条连接的桥啊，爱的能力给予无限希望，善良的心打开每扇窗，友情如花在心中绽放，每个人都有被爱的力量，
什么是爱的能力？
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不知道你想起什么了？是父母的爱，手足的爱，朋友的爱，恋人的爱，还是对有需要的人的爱了？我们都知道，爱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最让你体会到亲密感的人，他同样也会在你身上找到这种最亲密的感觉，所以爱的能力包含了去爱和被爱的能力，就是不单有能力去向身边的人表达爱，而且也可以接收他们的关心和爱。一个人拥有爱和被爱的能力，一般来说都比较懂得表达关爱，他们会透过分享、尊重和其他的方法让身边的人感受到自己的关怀，同时也乐意接受别人的心意和帮助，他们会比较重视亲密的情感，容易跟人亲近，也能够用真诚的态度跟身边的人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爱是建立幸福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基础，所以拥有这个品格的人，他们通常都能够拥有幸福的家庭和维系长久而健康的人际关系。如果一个人没有常常发挥爱的能力，他们不容易，而且害怕对别人敞开心扉，倾向在关系中抽离自己，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容易出现情感的隔阂。相反，如果一个人过度使用爱的能力的话，有机会出现情感泛滥的问题。他们可能在关系还没有建立足够的信任以前，做出过于亲密的行为，容易引起别人的不安。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有一位牧师叫加利查普曼，他是一位婚姻家庭辅导专家，有很多年的专业心理咨询的经验，他发现人表达爱的方式可以归纳起来，就是很多人都听过的五种爱的语言。他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运用这些爱的语言，在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其他的人际关系上， 因为这些语言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向身边的人表达爱意和接收他们的关爱。
第一种爱的语言，肯定的话语。
爱是需要表达的，最具体和直接去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用语言。你也可以跟孩子多说以下肯定的话语，让孩子感受到你的欣赏和重视。首先是言辞的话，就是在生活上对孩子多表达关心和安慰。然后是欣赏的话，多留意孩子做得好和做得对的事情，并且及时表达你的欣赏。还有鼓励的话，如果要给孩子合适的鼓励，那首先要学习多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事情，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针对他们的需要和情况来做出鼓励。另外，孩子也要学习说谦逊的话，你可以给孩子做示范。例如，当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可以怎样用谦逊和礼貌的方式来表达。
第二种爱的语言，精心的时刻。
在这段时刻，你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事情，例如一起吃晚餐、看电影、打球都可以的。不过你需要把专注力放在孩子的身上，不要一边跟孩子聊天，一边讲电话、工作、打游戏或者做其他的事情。而当你跟孩子对话的时候，要投入，用心聆听和回应他。例如，保持眼神的接触，留意孩子的肢体语言，并且尝试了解孩子的感受。你可以告诉孩子，大家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分享所见所闻。这样的话，双方就可以更多的了解和明白对方。
第三种爱的语言，送赠礼物。
互相送赠礼物是一种简单向他人表达爱和心意的行动。送给对方的礼物，最重要的不是花多少钱去买，而是当中的意义和心意。你可以自己制作一些心意卡和小手工，又或者送上孩子喜爱的东西，具体的表达你的心意。你也可以教导孩子用这个方法对身边的人送上心意。
第四种爱的语言，服务的行动。
例如，孩子生病的时候，你用心去照顾他，孩子了也可以帮忙做家务，或者看到爸妈疲累的时候，送上一杯热茶，这些都是爱心的服侍。一个真诚的服务行动，就是一种身体力行去表达爱的方式。
第五种爱的语言，身体的接触。
或许我们不太习惯身体的接触，不过爸爸妈妈们可以多拥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能够直接感受到你们的爱和关怀。爸妈也可以轻轻拍拍孩子的肩膀、牵手和亲吻等等， 直接向孩子表达你们的爱。在生活中，你会怎么样和孩子一起运用肯定的话语、精心的时刻、送赠礼物、服务的行动，还有身体的接触，这五种爱的语言去加添爱的能力了？神就是爱，所以我们都会有爱在生命里。你愿意帮助孩子更多的发挥这个最强大的品格吗？
想为孩子的生命打好基础，
你渴望看到孩子自信的成长，
你希望孩子的路越走越有亮光。
小小种子慢慢发芽。
空中辅导全新栏目《一切从品格开始》，从10月7日起，逢星期一播出。
与你一起认识24个点亮生命的品格，
点亮生命的品格，
请留意收听。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们刚刚听过一个新的栏目，叫做一切从品格开始。另外呢，我们除了有新栏目在我们空中辅导当中呢，很多熟悉我们的听众都知道了，我们这个节目啊，过去呢也做了很多很丰富的栏目内容，我们也会呢重温一些精彩的栏目的。在重温的过程当中呢，自己也可以呢温故知新啊，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学习里面呢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过去周师母访问王凡牧师里面一个叫做《真儿子真父亲》的栏目，来到了第3集，将会讲到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真儿子。原来呢，牧师呢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人生当中都会有孤儿的心态。什么是孤儿心态呢？原来这个心态呢，有很多人都是从小就有了。孤儿心态呢，是来自于功能失调的家庭。很多现在的家庭当中，父母的角色还有整个家庭的功能都失调了，带来很多的伤害。在这些伤害里面呢，往往就影响了一个小孩的信念、情绪和行为。父母真的，就算他们也真的是在家庭当中，可是因为不懂得怎么去做一个真正的父母、有爱的父母，以至于小孩呢都变成了孤儿。而天父呢，就要在当中修补这个孤儿的心态，医治我们的心。在成长当中，很多华人家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那今天呢，王凡牧师也会继续详细的教导我们怎么可以从这孤儿心态当中走出来。我们一起来重温《真儿子真父亲》。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我想问一下王牧师，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这个真儿子、好的儿子呢？
首先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内心来出发，就是我们先要查看在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孤儿的心态。那我们要把这个孤儿的心态给改过来、扭转过来，我们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儿子。
好，刚才王牧师说孤儿的心态哈，那一般人我们说孤儿的话，就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才叫做孤儿，对吧？
对。
那现在我们明明有父亲母亲，但是我们也可能心态是孤儿吗？
会的啊。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师母。那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啊，耶稣他讲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
对，
我们非常熟悉这个浪子的故事，对不对？那小儿子呢就跟爸爸说，你把家产分给我们，我就分道扬镳了，对不对？在小儿子心中呢，他就这个一分家产，他就当他爸爸是死了，他就自己要走自己的路，然后他要把他的遗产先拿到，就不管他的父亲的死活，他就走了。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个，也很容易看见这个小儿子他是活在一个孤儿的心态当中。他有爸爸，可是他就当自己是没爸爸一样。所以呢，那个孤儿不在乎他的爸爸到底在世不在世，而是他的心态，他做事情的决定，他的方法是怎么样来判断他是活在一个孤儿的心态的当中，还是一个真儿子的心态。不过很可惜的，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儿子，大儿子，表面上他一直跟爸爸在一起，
对，
可是呢，大家觉得这个大儿子是不是就是一个真儿子呢？其实也不是，
对，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父亲很可怜，他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一个是离家出走的孤儿， 一个是留在家里的也是孤儿。
对，
那这个真的是奇怪，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就算今天你的爸爸妈妈都健在，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你们都就算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家里面，可是你可以还是一个孤儿。
嗯，
我再说明白一点，
是
什么叫孤儿？孤儿呢，就是说他跟爸爸之间没有关系。这个关系呢有很多的层面，我先讲一个，各位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检视一下你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嗯，
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发现在你人生所有重大的关口上面，你所做的重大的决定，你都没有跟父亲商量的，那你就是一个孤儿的心态，非常典型标准的孤儿的心态。
嗯嗯，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的爸爸年纪比你长，人生经验比你丰富，
嗯，
那为什么你做人生重要决定的时候不去寻求他的劝告、资讯、他的给你的一个建议？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习惯去寻求，那是因为你从小到大都活得像孤儿一样，你不感觉自己有一个爸爸给你去依靠，你不感觉自己有一个爸爸给你去询问。
嗯，
那这样的人长大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信主以后他会很少祷告。
哦，
因为他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觉得爸爸会帮助他，他什么事情都会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所以他信主以后，他第一个反应遇到困难，他是先想办法来解决，
自己解决问题，
自己先解决，真的走投无路才会去祷告。
嗯，
那真儿子呢，他有父亲的祝福，他跟父亲有美好的关系，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他的祝福，他遇到困难他会先去找爸爸，
是，
然后爸爸那边给他什么建议，他就多了一些的资讯，然后他再来决定怎么做。那这样的人呢，他信主以后呢，他遇到困难呢，一样他会先去祷告，
是，
然后看看神有什么话语给他，然后他再结合他自己的经验和能力，然后他再去解决那个问题。那当然后者这个真儿子，因为有了爸爸的建议，有了爸爸的人生的经验和祝福，你再去解决一个问题，你看的事情的
就不一样，
就会广很多啊。
对，角度不同，
对，角度会不一样啊。
对
啊，你就等于是赚到了爸爸几十年人生的经验在你的身上。可是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很多很多的弟兄不愿意去跟爸爸聊。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想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解决，他不会第一个想到回家问问爸爸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太习惯靠自己。
所以如果要想做一个真的儿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先懂得跟爸爸，地上的爸爸建立关系，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先去咨询父亲的意见，是吗？
对，没错。可是这个很难做得到。我们都听一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个真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叫你去试试看，你现在就拨一个电话跟你的爸爸说，爸，我最近有什么什么什么困难，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你就发现你不会讲，你开不了口，然后你对着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爸爸跟你一样，
他也不会，
他也从来没有找过你的爷爷。所以你从小到大看见他，你就觉得男人就是这样。到你自己成长了以后，你就很容易就跟他的那个轨道，跟他的那个轨迹来走你的一生。所以我才说我们今天要看到那个根源的问题。那个根源的问题，其实这个就是人犯罪以后所带来的一个孤儿的咒诅。
是。
就变成我们活在地上就好像没有爸爸一样。亚当被赶出了伊甸园，他遇到人生所有的问题，他再没有寻求天父了，
对，
他再没有去祷告了，他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来解决，他就是这个地球上第一个孤儿，他活得非常的可怜，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可是他在这么大的咒诅，这么大的困难之下，他没有回去找神。你想象一下，如果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在他这么艰苦的时候，他懂得回过头来去找神的话，他向神去认错的话，可能我们的历史都改写了。
对。
可是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亚当痛哭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说父啊，我错了，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能救我。 如果他能这样来祷告，这样来回到父的怀抱里面的时候，我想今天可能人类的光景不是这样了，
就不一样了哈。
对，可惜弟兄就是没有这一方面，就是我们不懂得回头来找我们的父亲。
嗯，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孤儿的心态，我们活自己的走自己的路，偏行己路。
你是我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回响，还真说不出晚安。
河南的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我听你一年多的节目了，我非常高兴。我以前都想着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家庭啊逼迫的心情不好，那时候就是想着死，家里的人总是想要钱要钱要的，我心里非常烦。听了你的节目，我现在也活着非常痛快，旁边的人都喜欢听你的节目，我的女儿我每次听的时候她也喜欢听，她爸爸也喜欢听你的节目，她还说周师母说话特别好听。
要是人生难免有遗憾，有你在身旁，试问我们还想怎样。
我给你打电话周师母，就是我的女儿，她不想上学，她拿别人的手机玩，我给她说幺六你好好上学，怎么她都总是不听话，她爸爸逮住她了，她心里不高兴，就是一个劲的哭哭，就是我不上了。我儿子也爱打游戏，我给她说马上就要考高中了，如果你不去学习，你的高中就考不上。我的女儿呢，我就说你要去玩游戏玩视频，你耽误你的学习，她怎么不听，总是偷偷去玩。
女儿现在读几年级啊？
八年级，
也就是中学二年级了，对不对？
对。
她的成绩怎么样？
成绩一天一天的下去，以前还考300多分，现在考了200多分。我跟她说你好好学，她就是不好好学，她说人家都背了一遍都能背会，我都背了好多遍都是背不会。
如果你发现你的女儿的成绩比以前下滑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你要问问他到底在学习上哪一方面对他来说是不容易。比如说他刚才讲了人家读一遍就能够记下，他要读好几遍，那你就告诉他没事儿，妈妈也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上面不放弃才是最重要。认识一下孩子现在在学什么科目，哪一些科目让你觉得最不容易呢？你要听一听。
哪些科目不容易？你给周师母，哎呀，说一下嘛，没事的，周师母老那没事啊，你说一下嘛，来。
你的女儿就在身边呢。
我儿子、我女儿都在身边。
哦哦哦哦，其实你也要跟他们讲，我们在读中学的时候也是不愿意的，因为很多科目就是越来越难嘛，对谁来说都不容易的。但是呢，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学生，我们的职分就是要把功课弄好。如果不会的话，哪一个科目比较难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同学讨论讨论呢？还是可以帮他买一些参考书，让他去学的时候比较容易呢？大家要坐下来谈，然后去解决问题。
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
谁都喜欢玩手机啊，连大人都喜欢玩手机。我们看他50岁的大人拿着手机都不放，就在那里一个劲儿的那里看手机玩手机。所以这不单单是孩子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你问问他，哎呀，你们现在在玩些什么东西？多一点的歌。
现在玩的是什么东西啊？他不好意思说。
那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孩子，无论是做功课也好，玩手机也好，要学会自己负责任。我是学生，那我就要好好的做好学生的本分。不会的话，不是把责任就放下，而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我说玩手机耽误你的学习，不要偷出去玩。我给他说，你要是玩，就是明面的大胆的玩。你可以上网课的时候，你不要这边看着网课，那边去玩手机，肯定都学不好，是不是？
嗯，这个当然了，上课的时候要专心，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学习好？ 那我觉得要有一些规矩，要有一些界限给孩子。你上课的时候呢，手机要交出来，不可以拿着手机上课。等你上完课了，回到家，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玩多长时间，也跟孩子一起讨论，你要把你的功课先做好，做完功课以后，你再花多长时间去玩手机，就是跟孩子两个去讨论。我们要学的是要引导他们自己去做一些决定，你要多问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想，自己去做决定。
我不会说，就是我就是不爱说话的人，就是不好跟人家沟通的。
嗯，现在学习每一个人都要学，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理想融化，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来到我们这个环节呢，是要来回应呢我们听众们的短信。最近我们其实陆陆续续也收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呢跟我们谈到呢关于一些的他们自己的情绪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身体健康上的一些需要我们为他来代祷的事情。那最近我也在看回一些过去的短信啊，我看到其中有一位听众呢，他所说出来的一个情况，也许现在有一些的弟兄姊妹都有他一样的一个烦恼啊。那我就在这呢选读一下他的短信。这位听众说，你好啊，我是您的一位听众朋友，有一件事情呢想请你给我分析和解答的。前一段时间里呢，我是备受疾病的煎熬，很痛苦，我开始找医生开始治疗，可是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并没有很好的控制住，于是我就开始着急了，开始祷告跟认罪，寻求主为我医治。我很感恩，可是啊，这个病呢没有特别稳定，每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呢，我都很痛苦，甚至呢也开始会怀疑主了。我知道这个是不对的，我应该安静的等候主，但是当我着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祷告了，非常的忧虑。我也在想啊，这可能就是主对我一个磨练，要我的信心呢可以更大，因为这个病一犯就影响到我正常生活，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信心，有力量去站立呢？我相信主是不误事的，可是我应该怎么去面对我的疾病呢？很期待我们的回应，谢谢啊。看了这一位的肢体呢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啊，其实也感觉到呢，这位肢体在病患当中实在是难过很痛苦，相信呢因为病得很久也觉得很折磨啊，一定会让人心里面呢觉得很气馁的。如果我们人是用自己的感觉去依靠主的话，是很有限制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祷告是需要，可是我们也需要圣经的应许，我们也需要呢看圣经怎么说。所以今天嘉言特别呢想要在这呢就选读一节的经文，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看保罗啊，在圣经新约的里面已经写下了，在罗马书他就写下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保罗在新约罗马书5:1-5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 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基督徒的未来是有盼望的，而这个盼望呢，不是在于我们的感觉，乃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并且呢，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发挥这个美好的影响力，也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不单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才喜乐，在这呢，保罗就教导我们，就是在患难当中也仍然是有喜乐，因为知道所受的苦难呢是会过去的。虽然患难会使人痛苦，可是呢，我们可以从中效法耶稣，盼望得着上帝的恩典和永远的生命。而圣灵已经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拥有上帝所赐的爱与盼望了。就好像呢，这位肢体他跟我们分享到，因为他生病很久，祷告呢有时候呢都会觉得很失望，也有忧虑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祷告了。也许呢身边也有很多的这些肢体已经病了很久都没有痊愈，或者呢被诊断出患了绝症，这时候呢人会感觉到灰心消沉，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沮丧的情绪呢，其实呢是会有的，而且我们也要接受这个情绪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感觉也实实在在的。可是我们也要清楚啊，特别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沮丧的情绪其实对于我们改善病情是没有帮助，而且还会加重我们的病情。所以一个心理平衡的人呢，就算他没有信主，他也不会这么容易呢容许自己受情绪的摆布，而是会呢让他的理智来导引他的情感。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呢，就更加呢需要学习让信仰来导引我们的情感，控制我们的情感。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建立在只有今生的盼望的，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已经说到了。我们不能让这个血肉之体啊的情况来影响我们生存的态度的。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啊，曾经呢这个已故的美国副总统杭福瑞在接受癌症手术之后呢，医生就告诉他只有5年的活命的机会。当别人向他表达同情的时候，他就回答说：“我的朋友，从你身上夺去的哪不算数，是你怎么样使用那留给你的，这个才是宝贵的。”基督徒活在世上，每天其实都是神的赏赐，我们没有权利浪费每一天。与其每天活在死亡阴影底下，一直在数算自己有多少年日，就在忧虑，不如就专注于我们还有多少这些年日，我们可以去珍惜，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珍惜每一天还有的这些机会，尽可能活得丰盛还有意义啊。另外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借着现在生病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寻求神的旨意，看神是否要借着这个病要对我们的生命说什么话。神的启示当中呢，如果是落在没有智慧的人身上，那个人可能就会错误的去解释神的美意。可是如果他是落在一个有智慧的人身上，他就会清楚这个病究竟带来的是对我生命的什么功课，是一个祝福。神借着疾病叫人的耳朵呢可以听得清楚，当一个人在床上无依无靠的时候，神就成为他唯一的盼望。所以呢，有时候疾病也是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上帝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想我们学什么呢？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学习，这个要找出 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的肢体的分享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他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而来的啊。那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想啊，每一个人他有疾病，第一件事呢，就要清楚地找出疾病的原因。神要我们清楚知道疾病的原因在哪，我们也要问自己几条问题。第一，到底我们有没有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呢？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就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就好像基督对待教会一样。如果我们真的生病了，我们第一样要问自己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是否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保养顾惜。一个人如果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么他的身体呢因此而受伤，这个呢就不能怪其他人了。有时候啊，一个热心爱神的信徒啊，其实也会很过度的使用他的身体的。特别很忙碌的那些牧师，可能他们也是忽略了去保养自己身体的机会，他们不肯吃的健康，也不肯按时休息，使他的健康受损，体力不济，这也是拦阻了神的工作。第二，我们也要想清楚，我们生病的原因是不是跟罪有关，有没有对付一些我们以前没有看清楚的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这样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其实病的原因，如果不是我们没有好好顾惜我们的身体，那有可能，其实只是说有可能，就是为了里面的罪我们没有对付。我们要承认啊，有一些的病在许多神的儿女身上也的确是因为犯罪而来的。有一些人可能他里面有很多的苦毒，不肯饶恕的时候，那些苦毒呢会慢慢的侵蚀我们里面整个，不单单是精神，还有是我们的情绪，而情绪呢就会影响身体。其实整个人呐，我们说身心灵是一体的，无论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我们的生命都是会彼此影响。所以我们如果希望自己是可以得医治呢，我们都要知道生病的源头在哪里，是不是我们有很多里面的情绪没有处理好，这个呢我们要清楚，求主来赦免我们这些不饶恕或者苦毒。那我们也要学习仰望医病的神，医治呢总是在神的手中的，我们要学习仰望主。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呢，神是有一个名字的，这个名是一个动词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他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而神的名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动词，我们也要学习仰望治病的耶和华，他会恩待他的儿女的。所以呢，刚刚那一位的肢体虽然说他看医生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效果，而且他就转到去寻求神的帮助，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也是应该的。不过上帝呢也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呢两样平衡。有一些的肢体呢就会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想法，觉得只要祷告病就会好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听众，他们说教会的肢体叫他不要看医生，只借着祷告。可是我们就一直强调，我们不能坚持不看医生也不吃药的，因为医生的手还有现代的医疗也是上帝可以透过这些方法来医治人的。祷告的时候啊，如果觉得应该吃药或是看医生，我们就不要不看。特别呢是有一些的病比如癌症啊，比如精神病啊，这些呢我们都是需要看医生我们才可以得到治疗的。这并不是说吃药看病我们就不祷告了吗？不依靠神了吗？不是的，信徒仍然是可以一边的看医生一边仰望神。 其实啊，就算是非常喜欢祷告的一些的牧者啊，他都说他相信医生以及药物都是上帝在医治的时候所使用的工具，除非有一些的例外的例子啊，否则单单依靠祷告而不去看医生这种行为呢，其实并不正确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想一下，不要限制了神的工作，不要以为看医生没有用，而是我们必须要两样都做。另外呢，就是邀请教会里面的肢体来为你祷告，而不是只有自己来祷告。知道祷告是有力量的，而一起祷告的力量呢，是更加的可以叫我们不会感觉孤单。祷告是可以呢有降血压、帮助治疗伤口、治疗这个心脏病、头痛以至于细菌活动跟医药效果的，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呢大家也可以的，不妨在网络上找一下，在外国就是有这些研究祷告对人的功效，这个是很科学理性的方式来做一些的研究出来的。在战争的时候呢，有一些外科医生呢，其实他也搜集了一些见证，也发表了他的这些研究在一些很有名的医学的报告里面。在外国呢，就有一本书叫做《医疗之道：祷告的力量和医学的实践》，当中呢也有谈到，除了是依靠医学来帮助病人好转，原来祷告的能力也可以的跟医学的这个能力是并行的。虽然祷告不能代替药物跟手术，可是他们也真的是可以共同使用，这个呢是有更大的果效。所以我们祷告好像刚刚那位肢体所说的，如果也真的自己一个祷告你感觉没力了，或者是有很多的失望在当中，那我就邀请你不要自己祷告，请你可以找你教会里面的一些牧长、传道人，或者呢跟你可以同行的小组啊、团契啊，一两个就可以了，一起祷告。就好像在这个雅各书5:14-16呢，其实也讲到这个中间如果是有病的，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是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呢，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在这里呢，这个油啊，除了是有一些解释，就说是真的是抹油，抹油的，因为油呢在古时候是膏药，就是我们现在的药物可以一边的用这个药物一边祷告。第二种的解释，这个油呢也是预表了圣灵，所以是借着信心的祷告，借圣灵来运行医治。而抹油呢是一个象征的一个举动，就是分别为圣，借此呢表达我们是甘心归给神，服侍神，才得到神的医治的。所以呢，这个呢，肢体你也可以去考虑，要不要去找你的教会里面的长老为你去做这样的一个抹油的祷告。那今天呢，我希望我们在这呢的分享可以帮助身边，如果你有肢体是已经生病很久、祷告很久没有一个明显的果效，那就希望大家呢可以参考我们刚刚给大家的方向，我们也不要放弃，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的。
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要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从早到晚的学习，长辈和老师的期望和意见，与朋友的相处磨合等等，他们要如何应付大大小小的压力呢？
我们要与孩子同行，聆听他们的心声，教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排解压力，更可以引导他们设立安静独处的时间，寻求天父的帮助。
愿主赐我们智慧，引导孩子心灵强健。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弟兄姊妹，来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今天我们节目呢接近尾声的时候，在这呢很感恩我们今天听了很多丰富的内容，除呢是有第一次播放的这个一切从品格开始这个新的栏目，还有呢重温了真儿子真父亲王凡牧师给我们的教导，还有今天有一个短信回应，还有呢听众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在这呢要感谢主，空中辅导这个平台一直是为大家来服务，开放热线，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使用我们这个热线。再一次的告诉大家，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开放我们的热线。大家可以看着你们是早上比较方便，或者是晚上比较方便呢，可以拨打电话。另外呢，明天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就是一个月才有一次的，大家要好好珍惜。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我们的廖医生也会跟周师母一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主要是来接听大家解答你们的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的。另外空中辅导的团队呢也是很丰富的，我们每一个月呢也会在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呢会有谭心师母在线上与大家来互动，主要谭心师母呢是比较多是在辅导呢这个婚姻还有亲子教育方面的问题，而每一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四的直播时间我呢还有李天梦老师，也是在香港一位呢在神学院里面教这个辅导的这个老师来的，非常有经验，都会一起来做节目。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团队有那么多的老师在这呢服侍你们，请大家呢可以多多使用我们这个热线了。好的，那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